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因为印度大量倒卖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他将大幅提高美国对印度产品收取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印度不单止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还将其中大部分石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谋取暴利。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多少人被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杀害，因此我将大幅提高印度向美国缴纳的关税。之后印度外交部强硬回应了川普的关税威胁。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因为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传统能源供应转向了欧洲，印度才开始由俄罗斯入口石油，同时还称拜登政府曾经积极鼓励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认为可增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印度表示，它入口俄罗斯石油是全球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并反过来指批评印度的欧美自身亦在与俄罗斯进行交易。印度外交部称，针对印度的行动既不合理亦不正当，并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目前在东北部前线的乌克兰军队正与来自中国、巴基斯坦等多国的外籍雇佣兵交战。泽连斯基在 X 上发文称，他当日视察了部署于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独立摩托化步兵营，同指挥官讨论了当地战况及后勤等问题。泽连斯基指出，我们这一战线的士兵汇报，战场上出现来自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的雇佣兵，我们将作出回应。早在今年四月，泽连斯基就曾经透露，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虏两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并称俄军中可能有超过150名中国籍人员。中共当局否认有组织招募，称这些人是个别志愿者。英国卫报报道，一些招募广告通过抖音向中国公民提供高额签约金和月薪，以鼓励加入俄军。礼拜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开始在南韩举行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本次会议上，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将向正在选边站队的亚洲国家进行游说，两国各自的 AI 计划将迎来首次考验。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预计将在这次会议上兜售出口美国 AI 的战略，目标是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晶片和软件最适合在医疗健康等领域部署 AI， 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进展。中共官员亦将出席活动，推广他们的 AI 产品。他们称得益于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及对建立一个开放模式的全球社区的愿景，这些产品将得到改善。AI 专家、前台积电采购部经理薛忠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在 AI 发展上已经布局近20年，紧追美国。美国在 AI 硬件上对中国过度监管，可能将导致中共在软件上更加积极发展。而在 AI 这场博弈中，美国最终要应对的是中共政权，而非北京的 AI 班子。英国智库英中透视礼拜日发布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正由多方面对英国大学的中国相关研究进行干预和骚扰，以压制所谓的敏感话题。该报告基于对英国大学中国研究领域内50位学者的广泛调查，描述了学术界内部对中共间谍活动、恐吓、骚扰和自我审查的广泛担忧。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证词，譬如中共当局策略性拒绝向从事敏感研究的学者发放签证，有学者因为他们在英国的工作而使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恐吓。 英国学者受到各种形式的严重骚扰，甚至有一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对另一名学者说，我们正在监视你。还有学者声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中共施压、监视和镇压的工具。另外，中共官员亦都以财政等理由对英国大学的管理者进行威胁，大学管理者转移向学者施压，甚至对被认为威胁到与中共关系的学者进行降职。礼拜日，德州的民主党州议员为阻止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划法案，在表决前宣布集体离开德州，让议会无法达到议事人数的法定门槛，以瘫痪议事流程。川普总统之前这项重划选区计划，按照德州共和党拟定的这项法案，共和党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多获得5个美国众议院席位，这个将有利于巩固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该法案引发了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抗，其中很多人礼拜日去了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德州众议院共有150名成员，按照规定至少要有100人到场才能够展开立法工作，而目前约有50名民主党人已离开。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礼拜日警告，那些为逃避投票而离开该州的民主党议员，如果不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返回，他将由礼拜一开始着手解除他们的职务。日前，川普政府发布了一项试点计划，规定部分游客和商务旅客需要通过缴纳保证金，才能够获得入境美国的短期旅游签证。根据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在联邦公报中发表的这项试点计划，申请商务或旅游临时访客签证 B1、B2 的外国人，如果他们的国籍属于国务院认定的签证过期率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并且筛选和审查信息被认为不充分，或属于投资人入籍计划，都适用于新规定。这些申请人需要在缴纳保证金后才能够获得签证，保证金最高可达$15,000，具体金额由领事官员决定。这项规则延续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最后几个月提出的一项倡议，目的在于确保游客准时离境，同时这个也是一项外交工具，促使相关国家改善身份验证和减少过期滞留。试点计划将在8月20日生效，到明年8月5日结束。国务院将在未来15日内公布由哪些国家或地区适用该试点计划。意大利警方礼拜一表示，他们在一场针对中国黑帮势力的全国性扫荡行动中逮捕了13人，罪名包括贩毒、性交易和加重抢劫等。意大利负责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官员指出，这一次突袭行动横跨25个省份，包括米兰、罗马、佛罗伦萨、普拉托和卡塔尼亚等地，警方另将31人通报司法机关调查，并查获约550克冰毒，同时检查数百家商店和车辆。警方表示，这些帮派的犯罪行为多数针对华人受害者，就好像传统黑手党那样，依赖恐吓和暴力手段达成目的，试图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据称，这些帮派成员多数来自中国同一地区，在意大利华人聚居地区势力颇深。警方指出，这些中国帮派利用非正规汇款系统进行资金转移，并与意大利境内其他犯罪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协商利益分配与势力范围。这一次逮捕行动延续了先前的一次调查，该调查针对多家奢侈品牌供应链中的华人作坊展开，涉及劳工剥削问题。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他将在3-4日内宣布新的劳工统计局局长人选。此前，川普礼拜五以操纵数据为由，解除了现任局长麦肯塔佛的职务。这种人事变动源于劳工统计局对5月、6月就业数据进行大幅度修正。 根据劳工统计局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最新报告，美国五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由原先报告的144,000下调至19,000，调整幅度高达86.81%。六月份又从147,000下调至14,000，下修幅度更加高达90.48%。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这些数据被操纵，意图让共和党和他本人看起来很差。他称麦肯塔佛是拜登出于政治目的的任命的官员，要求立即解雇他。礼拜日，川普在返回白宫途中向记者表示，他预计将在3-4日内公布新的劳工统计局局长人选。针对外界对解雇决策的质疑，白宫经济团队强调，总统有权要求统计机构的数据更加透明和可信。瑞银集团礼拜一表示，已经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将支付$3亿解决瑞信遗留的一宗房贷证券案件。这宗案件可追溯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当时瑞信被指控以误导方式销售了以高风险房贷为基础的投资产品，亦就是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级房贷违约潮爆发后，这些证券价值大幅缩水，导致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瑞信曾经在2017年和美国当局达成一项$57亿的和解协议，承诺支付罚款并进行消费者补偿，但是部分补偿义务至今尚未履行。瑞银这次支付的$3亿将用以完成这项2017年协议下的最后一笔补偿责任。由2023年收购瑞信以来，瑞银已经逐步清理瑞信多年来积压的法律诉讼。瑞银预计这次支付$3亿后，随着解除相关的诉讼风险，可释放预提的负债准备金，相关收益将在第三季度财报中认列。欧盟礼拜一宣布将暂停实施针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措施6个月，以促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举被视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欧盟作出了让步，以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欧盟委员会贸易发言人就此表示，7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川普总统达成了关税和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为大西洋两岸的公民和企业恢复稳定和可预测性。该发言人表示，欧盟会持续与美国合作，共同敲定一份联合声明，并已采取必要步骤，暂停执行原定于8月7日生效的报复性关税。根据上个月美欧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对欧盟包括汽车在内的商品征收15%关税，欧盟就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部分关税。欧盟强调，双方将按内部程序继续谈判以落实协议，但如果美国未履行承诺，这些反制措施可被迅速恢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